mandarincorner.org.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在中国，当人们谈论心理疾病时，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我们请到一名这方面的亲历者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经历和看法。下面有请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蘑菇，我是现在在清迈做民宿，但是主业还是画画。
来清迈有多久了？
大概有三年。
怎么会想到要移居海外呢？
一开始我们来泰国玩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泰国，然后那时候我跟我老公就两个人就商量说，到我们退休的时候要搬家到泰国来。后面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状况也不太好，然后我就非常非常渴望搬家到泰国。后面我们两个就意识到，其实当下就是我们最年轻的一天，那我们应该用我们最好的时间去享受我们最想去的地方。
你刚刚说当时在国内的状态不太好吗？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之前会有一些抑郁和焦虑的问题。其实我小的时候可能经历过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然后就会有一些症状上面，但是一直都不了解这方面。其实我觉得中国对于心理方面的研究也是比较落后的嘛，所以可能就会觉得是什么窦性心律不齐啊，或者是就是懒呢、没有动力之类的。后面是到了那个大四，当时又是要毕业创作，又在电视台实习，整个人就陷入了一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状态，就动不了了。那个时候的状态非常的糟糕，而且当时从外面回来，就工作回来之后，一进房间我只能躺在床上哭，或者就是面无表情，我也不说话。洗澡啊，剪指甲，这些对我来说都挺难的，我觉得可能是算比较严重的一种状态吧。但是挺不好的。
你说小时候其实就开始有这种好像有一点症状了是吗？
大概是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吧，就是莫名其妙的心慌，喘不上气。其实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可能跟焦虑关系更大一点，那时候的状态其实并不是抑郁。
学业重吗？还是说父母给的压力大？
我觉得这种可能跟天生也有点关系，然后跟我爸爸可能也有点关系，因为我爸爸是一个脾气很不稳定的人，他就是回家可能是高兴的，也可能不高兴。如果他是不高兴的，那就完蛋了。
会怎么样？会打你吗？
不会打我，但是他发脾气就是非常突然的，然后吃饭的时候一定会训我
啊，
就老是哭着吃饭。
怎么训你？
具体太难听也不想说，反正就是我不危害社会，就算是他对社会做贡献了。他生我并不是因为，他要养老或者他爱我，他是要为社会去承担责任。大概这样吧。
你觉得我们这一辈的父母，是不是都不太懂得怎么样做父母？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缺少了一些爱的教育。这提到我爷爷，我爷爷是一个非常明白的老人，他脑子很清楚，但他脾气也非常的大。我爸小时候是被他打大的。有一天我爷爷突然跟我聊了一次天，说你爸爸打不打你？我说他不打我。他问我，那你爸爸打不打你妈妈？我说他也不打我妈妈。他说那你们家就是我们家族现在已经进步了。他说我当时打你奶奶也打你爸爸，但是我意识到这个不对。那你爸爸不打你不打你妈妈，就是你爸爸现在已经进步了，但是他有时候脾气不好，到你们这一代我希望可以更好一点。我觉得像一个这种八九十岁的老人，在这个时代进步的过程中，他都有很多的反思。所以那个年代也许是真的就是精神文明可能就是有一点荒漠的感觉，所以慢慢慢慢的大家受到滋养，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嘛。
就是你爸爸那样子对你，你会恨他吗？
会吗？就是当然小朋友一般不会攻击自己的其他的人或者怎么样，就是向内攻击。中国人都有那个哪吒情节，就是自杀嘛。所以可能自杀这个课题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了。
当时是就是有想过用什么方法吗？
比较简单，割腕啊，跳楼啊，其实也搜集了很多，就是怎么死不痛苦。还有，我记得有一次就是面对着镜子，然后就想啊，我能不能把我自己掐死？因为 当时已经学了生物，然后就是这个血管知道摁住动脉的话脑子会缺氧嘛，然后就一直掐着自己，我其实掐到最后确实是马上就要撅过去，整个脸就变成那种猪肝色，很恐怖。然后我突然看镜头，把我自己吓了一跳，
所以还是害怕的，
还是怕的，对死亡的恐惧还是有。还有就是可能在学校里边也受到了一些校园暴力，其实小时候也没有什么朋友。
为什么你觉得？
我不知道，这种感受非常痛苦。然后我就问我妈，我妈给了我一个很好答案，她说因为你比别人都长得早一些，你比别人成熟的早一些、
内心成熟。
对，所以你现在其实是一个大人在小孩堆里，小孩都不喜欢大人。
你说校园暴力啊，就当时有人对你施暴过吗？
嗯，我上学上的比较早，
身体上的还是
言语上的？就被打耳光吗？
啊，
嗯，
真的有啊？
嗯，对，其实一个集体，我觉得集体之恶，尤其是小孩。我后面当了老师，我就发现其实小朋友的这种恶意是非常直接的。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集体中总是有一个这种不太受欢迎的孩子，大家好像因为这个不太受欢迎的孩子而凝聚成一个集体。当时我可能就比较倒霉，就是这个孩子，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年纪又小，而且我其实虽然说孤独吧，但是我真的很爱讲话，祸从口出嘛。我觉得可能是之前不讨人喜欢，也跟我实在太爱讲话了有关系。
嗯，
所以一度特别讨厌自己表达，就是希望有一个什么针或者是一个
缝起来是吗？
对对对，晚上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一遍一遍闭上眼睛，就想象有一根针把嘴巴缝起来。啊，那时候真的很痛苦的。
哎，当时就是被打的时候，你有还手吗？
没有还手，其实当时就是整个人僵住了。那个时候就是想，哎呀，绝对不能摔倒，摔倒太丢脸了。嗯，是被挤在那个班门的后门，然后就抓着背后的那个链子。那打我的时候就打呗，但是我也不能，只要不摔倒就行了。
老师不管，
老师也管不了那么多，已经不想寻求这种权力的介入了，因为在挨打的时候其实已经跟学校讲过，然后老师处理过，但是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我哥哥可能也想以暴制暴，
你亲哥哥吗？
不是亲哥哥，就是堂哥，他可能想以暴制暴，然后就找那种社会上人来吓唬这些人。但是呢，学校的老师先找到我说，你不要去报复，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复杂。最后我也觉得，哎呀，算了，我也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这次报仇又怎么样，又没有人天天保护着我。
这个校园暴力它跟随了你多久？
也没有跟随多久吧。因为我也一直转学，上学上的早，年纪非常小，一直在跳级。高中的时候又被送到那种省重点，然后就不太适应，在省重点里边反正也不太讨人喜欢，老师也不喜欢，因为一个县城的小孩到了这种城市里面重点高中，就是非富即贵，要不就是成绩特别好的，我哪一种都不是。然后我就不想继续读书了。那时候有一个画室的老师就跟我爸爸讲，我的成绩很好，如果学美术可以考清华。我突然想着，要不我逃了吧，然后我就成了一个美术生。
后面到大学之后就是抑郁症完全好了还是说
没
有？
它其实更严重
啊。为什么呢？
就是上大学开始谈恋爱呀，然后这个恋爱导致我就是第一次可能类似于抑郁爆发的这种状况。然后那个男的吧，他有老婆有孩子，
但你不知道？
我知道，他跟他老婆离了婚之后，把离婚证发进了我们就是一起玩的那个群里面。我觉得当时就是怎么讲，如同儿戏，我并不知道婚姻是什么。
所以那个男朋友他不是在学校的同学？
不是，我还记得当时，就是我跟他女儿在一起住，还有他，然后他前妻上门来了，带着他前妻的姐姐吧。进来就拍我，然后呢他就是一个劲在骂，后面他那个姐姐也加入了骂，会骂这个男的，然后直到骂到这个男人的家人，然后这个男人就突然冲进厨房拿了一把刀出来。我当时我吓懵了，那个小女孩还在那个旁边嘛，然后他拿着刀出来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因为当时他这个前妻的姐姐骂得太难听了，我就冲上去就抱住他前妻的姐姐，我就紧紧抱着她，我在耳边说，我说姐姐你不要说了，人冲动的时候真的会杀人的，你不要说了。然后我就扭头对她说，我说你要砍你就砍我吧。 可能就是这个行为吧，镇住了，然后他俩反正之后就也没，就是慢慢的就平息了，就走掉了。走掉之后，我觉得这个感情是不能要的。但是呢，人都有情感嘛，毕竟也谈了这么长的时间。
多久？
最终分手的时候有快2年吧。就是当进入了这个漩涡，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能力爬出来。然后想要分手，但是又没有理由。我觉得可能就是被规训的太好了，从小到大就觉得谈恋爱要对别人负责任，然后怎么样，别人付出了真心，自己拿出12分真心对别人，但是没有学怎样保护自己。后面就经历了这个之后，内心很恐慌，然后这个时候开始动不了，就是在我朋友家里边，直到他家，我开始吃不下饭，睡不了觉，然后就是每天就是呆着，那个时候是这种呆滞的状态。
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分手，
分手了。我当时跟他说，我说人只能有一个家，你当时你那边没有解决好的话，你要承担你的责任。我说你就做一个决定就好。然后他决定还是回去承担责任，我觉得好，那我觉得你很棒。然后当他下了这个决定，我知道他肯定会找我，然后我就立马就搬家了，我就先搬回寝室，然后我应激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搬到了我朋友家里面。那男的当时就是一天一直在找我。然后有一天我朋友要喊我出去爬山的时候，第一次鼓起勇气走出这个房门，结果出去了之后半路就觉得不对，我想着不是这个人要找我吧，结果还没有到那儿的时候我就很恐慌，然后他说那你要怕的话你就回去吧，然后我就又回去了。回去之后他到了那个爬山的地方，他说果然他在，是其他的朋友约的他，所以那种应激其实持续了蛮久，直到我跟我老公，现在老公在一起之后，这个男的甚至看见我了，他还是那种就是要追逐的那种，让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猎物。我有很多男性的这种思想真的脑子里边都不知道装的是什么。第二次抑郁爆发甚至没有原因，第二次就是跟我老公在一起之后了。我在电视台，当时在电视台工作，也挺好的单位，在歌手2017实习，然后每天见很多大明星啊，但是我的感受就是我一旦出了那个房间门，我就进入到一种认真的工作状态，每天抽大量的烟。到了工作单位，就是那个台里面，那是一片荒芜的地方，就是真的就是没有一棵树，那整个楼里边就只有一个小天井，有一点阳光，我们天天都在地下。这个我觉得跟缺少光照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就觉得我到了那儿之后，我的灵魂好像在这个位置啊，就在这儿
出窍了
啊。对，我觉得我在飘着，脚不沾地的。然后人有点恍惚，人有点呆。
那你当时的工作有给你带来成就感吗？
人已经到那种状态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事儿能给人带来满足感，因为没有欲望。那时候我还上了电视，而且还上了热搜，就是各种头条啊，什么这种新闻媒体啊，那种营销号啊，就是到处有我的照片。就当时呢，迪玛希亲了袁娅维一口，然后这个镜头被剪到这个正片里面，而且这镜头很长。当时我穿着一身白衣服，我不知道不能穿白衣服。当时第一期，我作为画面的高光，站在他们后边，眼神飘忽。大家说我长得像周笔畅，
能是有点。
然后我就上了这个各种媒体什么，整个台的人都认识我。当时就觉得我好恐慌，好恐惧。
你恐慌是因为什么？怕领导骂你还是？
不是，其实因为大家都认识我，都跟我打招
呼。你想要成为隐形人。
对，其实我就想好好的把这个事儿过去就好了，因为我很痛苦。我认为吧，不管人抑郁的原因是什么，在抑郁的状态之下，其实都不适合接受过多的关注。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抑郁更加的爆发，就是整天就是觉得很慌。
当时就是抑郁症发作的时候，是每天是伤心的吗？
没有情绪，但是会哭。你要仔细想，我也想不起来了。我后面还问过我老公，因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能这么平静的接受我这个事儿。我还问过他，他说其实他也想不太起来了，因为那段时间，
可能他也挺痛苦的。
对，他要帮我洗澡，他帮我剪指甲，帮我穿衣服，把我推出门，他还要去上课。
哦，他当时还在
学校里。他比我低一级，我当时大四，他大三。大学毕业之后也有个非常光鲜的工作。我当时是在一个港企工作，很光鲜。
做什么的？当时
marketing， 市场。 然后在市场部的时候，那我们加班很严重，而且做的事大多无意义，就是在干消耗精力，也拿着钱，加班费很高嘛，而且很光鲜。那个工作就是属于当时在电视台的那些不太理我的人，都会给我发信息说
巴结你了
啊，你现在是不是在那个地方工作？哎，最近怎么样啊？就是这种亲热的感觉。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我，它是来自于我的职位，周围的这些也是虚假的。我想追求一种真实。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了一下，要不等，就当时正好他也要毕业了，我说你也不用工作了，我见过工作什么样了，我觉得工作没有意义。他说那你觉得什么东西有意义？我们两个就分析，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件随着这个时间增长，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值钱的工作。当老师肯定是一个这样，经验越丰富嘛，你的时间就越值钱。那我们两个就去开画室。从小我们就是画室教育长大的，开画室对我们来说易如反掌。
他也是学艺术的，
对，
学
美术，学美术的。然后我啥也没想就开了画室，然后就碰到了非常好的合作伙伴，也是真的很爱我，特别理解我。我跟他说我的精神不是很好，就是我不能做那种压力很大的工作，我可以带小孩，但是我就不能招呼家长。他说那好，我就帮你把这家长全部都给搞定。我说那我除了带小孩以外，其他那些琐事我都不要做，因为这些琐事会影响到我，我可能有的时候我就会拖得让我自己觉得我状态又不好了。然后他就说那这些琐事我都来做。
但你是当时当老师的，教画画的。
我老公也当老师。
就画室里有几个人？
三个人。
就你们仨？
对。
学生多吗？
哦，走的时候学生非常多了，一开始没有什么学生。我们等于说是把这个机构做到很大了之后，就突然说不做了。
大概做了多久？
5年。
这5年期间，一直都学生不多，还是？
就是一开始学生不多，慢慢蹲着蹲着，就在疫情期间发展起来的。我们俩吧，教学我这个自夸一下，确实教得好。我很懂小朋友。所以说，基本上来这里，只要小朋友来，他一定会留下。
当时怎么营销的？就怎么找学生？
都不营销了，
他们自己来是吧？
对，就直接就在那儿摆。一开始的时候还想着什么搞搞活动、发传单，后面什么都没做，就直接开着门，就每天都会有人进来问，然后每天都有人报名。
那盈利各方面还挺好的，
相当好嘛，那个赚
相
钱
当
好
好。
容易。哦，就麦兜有一句话嘛，我的志愿是做一个校长，每天收完学生的学费之后就去吃火锅。哇，我就过着麦兜的生活。
当时最好的时候，一个月有多少收入？
具体一个月你说多少钱，我仔细算也算不到，我可以告诉你我一天大概是多少钱，几千块钱吧一天。
哇，
你们在国内其实当时生活，金钱上来说的话还是挺富足的
相当富裕
啊！对对，相当富裕，对，我还说的有点谦虚了，
日子太好过了。
很滋润的小生活啊。
对，
那怎么会就是突然间把它给放弃了呢？
其实我们在开画室的这个过程中呢，也感受到了很多的不由自主。我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再加上那3年大家都知道，然后有很多远方的哭声。就是这种来自远方的这种哭声，然后这种周围的这种痛苦，印证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自己的这种生活过得非常的开心，也变得好像有一点没有意义。我想做些什么，但是我做不了。那时候我们两个就是酗酒啊，我们冰箱里面除了酒什么都没有，看起来好像赚钱啊，又没有人来逼我。啊，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我就是每天看新闻，我就非常的苦。那可能是政治性抑郁
是你共情能力比较
应该是。其实这3年中间呢，为什么会到这个程度啊？就是精神好像进了一个黑洞的程度，它也跟一个事情的发生有关。我们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阿姨，她是做宠物救助的，然后这个阿姨呢，她帮助我们很多，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好，而且他是我见过的最有活力的人。他50多岁了，走起路来像个女大学生一样的。但是后面他得了非霍奇金性淋巴瘤，然后我就看着一个生命到了后期被这种病痛折磨的，最后一点尊严都不要，被疼痛折磨到，就是完全已经不是他了。我不知道一个什么东西在他的身体里边，他到最后他也不太清醒，然后到后面就是收到他的死讯。 然后在这个阿姨走了之后，我就陷入了一种生命黑色的状态。本身可能自身也比较敏感嘛，然后又加上那又是疫情期间，所以就是喝酒啊、吃东西啊，就是好像麻木的一样，就过到了那个2022年。其实画室当时还发展的挺好的。我们就是已经跟一个学姐，我的学姐，她也是在周围开画室，但开的不太好，她快倒闭了。我们就谈好了，我们把她的地方合并下来。然后合并了之后呢，我们就相当于升级做校长之后，就走不一样的路了啊，就企业家啦，管理者了。其实这个合同如果签下呢，我们的规模就要到一年可能就是100多万。但是签合同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一下又不对劲了，我整个人非常沮丧，然后掉入那种深渊，而且我爬不上来，我觉得有巨大的无意义感笼罩着我。
为什么？
我不想要那个钱。如果我一旦进入了这个循环，就是我要去雇人，然后我要扩张，我要搞课程体系，我就要对更多的人负责，然后
担子更重了，
对，我就更不自由了。我一看看未来的我自己，也许是越来越多的员工，然后越来越大的流水，但是这是我们想要的，而且我必须要卖更多时间出去了。我觉得这个跟我的初衷不一样，然后我就跟我合伙人说缓一缓，然后先想几天，然后那几天就动不了了。然后我就真的是，我跟我老公也是深深的谈了几天，我觉得我要解决这个事儿，我不可能一直躺在这里。然后我就又脑子里面就逃，快逃，然后我就想来泰国。
你怎么会就突然间想到泰国呢？
就脑子里边就一个声音说快逃，快逃，那去哪里呢？我只出过一个，只出过一次国，就是来泰国。我一开始说的是，我希望我的时间越来越值钱，然后可以越来越少的卖我的时间，但是我追求的还是钱。那个时候我们就理清楚了，钱是工具，钱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最终有一个目的，其实是自由。我希望我卖的时间越来越少，也是我对自由的追求嘛。那个时候我们就想明白了一件事情，从那时候开始起，让我们越来越自由的事情我们就都去做，让我们越来越不自由的事情我们就不去做。当选择来临的时候，就以这个为标杆去做选择，
哪怕钱再多。
对，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了。然后我就跟我的合伙人说，我不想在国内再待了，我想出去看看，然后我要去泰国生活。
他震惊吧？
对呀，因为马上要签合同了，100万了，
撂挑子这会儿。
对，那个什么数据都拉得非常的清楚了，就是只要做，肯定就是这样的。然后我合伙人当时听了这个事儿之后，他非常的严肃，因为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他就非常认真的跟我说，他说你给我3天时间，我回去思考一下。然后他就回家了。其实这3天我们都非常默契的没有说这个事儿。那天晚上下了课之后，他说那我们等一下开个会啊，我就知道要说这个事儿了。然后我的合伙人呢说了一些让我这辈子都会感激他而且我非常感动的话。他说在他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也想要出去看看，他也希望有人去支持他。所以现在我们两个提出的这个请求，他希望能够成为支持我们的人，所以他愿意让我们走，说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一起来解决，说给3个月的时间给他过渡。他愿意承担起来这一切，
就他一个人来办这个学校。
我们就跟家里面人说了，家里面人也挺神奇的，就是我爸我妈可能觉得人家爸妈都同意了，那只能走了。他爸妈可能觉得啊，那边父母都没说什么，
就结果其实两都在等对方的父母，是吗？
对，因为我们父母平时联系的不是很多。
那他们不会觉得说，哎，你放弃这么大的事业，值得吗？就是就这是不是太仓促了，太草率了？
他们肯定有这方面的想法。我老公的爸爸非常有语言艺术，他说。啊，那你们出去看看吧，出去吃点苦就知道家里面有多甜了。那反正我们就是也没有受到什么阻拦，而且我觉得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死观，以及人生观。在那个状态之下，父母其实也并不觉得，你现在拥有的这些东西就是非常 值得你就投入一生进去，可能他更愿意接受我们说人要出去看一看的这种想法。
可能那段时间会让很多人意识到死亡并不是只有到了七老八十才发生的，
对，可能就是明天。
对，那为什么不趁现在去做
想做
的
事？对，就不让自己留下遗憾。
那父母当时知道你的这个状况吗？
不知道，我没有说过，但是我觉得我妈妈应该隐约知道有些什么。我觉得她人生态度就是，如果别人不想让她知道，她就不知道。
嗯，
那我肯定是不希望父母知道，因为他们并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
反而
还会
担心什么的。
对，还会担心。尤其我爸爸，他是一个不是很能够理解这些事情的人。
嗯，你觉得国内的社会对抑郁症或者说其他一些心理健康问题的认知怎么样？
非常粗暴。
什么意思？
我其实一直不敢去医院确诊。不太敢去确诊的原因是，其实它可能会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一开始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做那个心理测试的量表，写完之后，这个问题比较大的同学就会被叫到那个学校的心理辅导室，然后就有老师重点关注。
你是不太想要被关注？
就是我觉得其实并没有帮助，但是这种关注反而会造成压力。我认为这是可能是学校或者是说这个集体他并不想承担这方面的责任，所以他要起到监控的作用，其实并不是来帮助人的。而且我因为自己有这方面的难受的感觉，我也去报名然后自学学习了那个国家心理咨询师。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些治疗的这些内容吧，还是有一些比较落后，不太能够适用于当下的这种问题。然后以及现在医院开药越来越随意了。我上次去我朋友家里面，哇，他家里面什么精神类的药物都有。说去医院就是一个医生一套说法，然后就会开不同的药。现在很多时候可能人们太过于信任药物了，而我自己不是那种非常信任药物的。比较幸运的是，在我爆发这个症状的时候，其实网络上面这种舆论上面还没有像现在的这一股风潮，就是把抑郁症如此的泛化，然后就是把这个病症如此的泛化。
泛化是指
就什么都能往上面扯，什么都能往抑郁上面扯。现在最近小红书是一直在给我推 ADHD， 就是越看越像自己。
确实，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你觉得哪里难受了，然后你去网上一查，哇，发现自己好严重，
我得癌症了，
对，脑癌了，哇，这个症状我也有，这种。
对，就是以前可能只是这个身体方面的这种，现在精神方面也是差不多的。然后我就去医院看病，一去就确诊，确诊就开药。我当时，因为我有朋友，他是在纽约那边的大学里边，就是学习这个心理医生，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一点药物让我试用一下。其实也算是医生的建议，一遵医嘱吧，但是我完全不推荐任何人像我这样，我真胆子太大了。然后就吃了就非常的难受。
什么反应？
整个人昏昏的，像跟世界隔了一层毛玻璃，
就没什么感觉了，是吗？
我感觉有一种电影感。我就是觉得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在放电影吧，但是它又没有那么就是真正的就是那种幻觉，
就模糊嘛。
对，我觉得我跟这个世界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然后坚持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还是，我不推荐任何人像我这样，我只是我自己走过一些这种误区，绝对绝对不要自己用药。然后因为我之前有过那些经历嘛，晒太阳晒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太阳对我很重要，然后大自然对我很重要，所以我后面就寻求这方面的这种疗愈吧。
那你觉得就是国内这个社会对于抑郁症有没有什么误解？
这都老生常谈的了，就是大家都觉得你想开就好了，
抑
郁症是因为想不开。我看起来是一个挺想得开的人，我自己我也觉得我是个非常想得开的人，就是各种道理，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是身体是很直观的，它表现出来的这个非常直观的就是有问题啊。而且这个并不是说我想得开就行的，就像我躺在那里没有任何的主观能动性，不是说吃点心灵鸡汤我就能振作起来，而是它真的有这样的症状。
有尝试过吃心灵鸡汤吗？
我看很多的书，我觉得其实如果人稍微无知一点也挺幸福的，就是不看那么多的东西，不思考那么多，那么简单的心灵鸡汤可能就能让人振奋起来。但是对于这种虚无的问题，对于这种痛苦思考的越多，那就是那种简单的心灵鸡汤就越是喝不到那个心里面去。
嗯，那你们当时对清迈的生活是有什么计划的吗？是来了干嘛呢？还是就是来休息？
我们最一开始在这里也算躺平，躺了有差不多一年多。
开心吗？
啊，超级开心，就是每天晒太阳，就是我们来到这里，好像之前那些全部都丢掉了，就像扔了一个包袱一样，非常
简单，轻松了吧？
对，背后什么都没有了，每天都是在大自然里边，都每天有不同的场所可以去探索，然后就觉得感受到非常大的感动。我觉得这个城市没有任何让我感到我被排斥的地方。其实我反思过这个事情，可能因为我们是外国人，
嗯，
就他的社会问题其实不用我们负担，
不会影响到你。
对，然后我希望我能做很多好事，在这里做好事太容易了，去救助别人，去孤儿院，我买一大堆东西去给那些孤儿院。我没有钱的时候，就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用你的皮卡，我想给孤儿院托东西。那我非常愿意啊，然后给人托过去，心里能高兴好几天。
嗯，
然后去狗狗救助站，非常的简单，给狗狗洗澡，给狗狗喂吃的，他们都很喜欢我。就是这个事儿做完了之后，不用想了，不用想后续的一切。而且被别人帮助的时候，我们内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考虑或者是想法，帮完了就走了。那我下一次我碰到一个人，我也是帮完他我就走了，我能高兴一天。这个城市真的很神奇，我住了三年之后，越来越感受到这种，不是说他就完美无缺，他没有坏人，也有坏人。我在这里我也碰到过那种不太好的人啊，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大部分的人。
嗯，
包括我这个大部分的感受都是我更愿意去帮助别人了。
确实像在国内帮助别人有的时候考虑他会有什么代价，我甚至会担心对方会不会觉得我是坏人。
对对对，
我无缘无故的我干嘛要帮你。
就像回国其实已经习惯了，我当时回国已经习惯了每次见到人了，就是
微笑，
然后微笑一下，给人点个头打个招呼，就是笑了两次之后，别人都莫名其妙的眼神，
觉得你想干嘛？
就把我给打回来了。回去就是尽量不和别人对视，这样的感觉。
是不是这种就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其实也在无形中治愈了你，让你心情慢慢的就是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对，就是出门看到那么多的笑容啊，阳光、蓝天、白云，以及这种善意，人很难在这种难受的感觉里边沉浸很久。
嗯，那你会对也正在经历抑郁症的困扰的人有什么建议？就假设他们没有办法像你们一样把一切都放弃掉出国。
首先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然后不要太过于去在意它，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于这个上面，然后就不再向前。人抑郁的时候也可以什么都不做，等它过去。等它过去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向前。
嗯，你现在是开了一家民宿？
对对 ，Mushroom Chill House。
嗯，有来清迈小住的，想要去体验那个非常大自然的木屋的生活的话，可以去蘑菇家。
欢迎来我家，我们家是有七栋纯柚木打造的房子。对木屋感兴趣的可以来我们家体验一下。
还有小猫小狗，
对，还有、那个、
还有桂圆树、芒果树，还有那个吊床可以摇啊摇。
我可以提供一些照片给大家看。
嗯嗯。啊，现在还有做其他的什么吗？
还有啊，我们现在有一套绘本在售，然后这个绘本呢是叫漫画《世说新语》，里面的插图呢就是由我老公跟我创作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和朋友其实合作出了一个设计师款的单块，就是吉他效果器。
嗯，
然后现在它是一个品牌叫 Clara， 然后这个品牌呢它是属于比较小众的，是那种数码合成效果器，我朋友制作的，我们画的插画非常漂亮的一款，然后价格也很合适，做音乐的朋友也可以考虑这一款产品。
嗯，好的好的
，OK OK，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范例，然后也给大家提供一些能量吧。
谢谢。
考分卡，
拜拜。